一下，有点老忘了。哦，就是我们在做错的时候，哦，弟兄姐妹，我再把刚才的话说一遍啊，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录下音啊，有个姊妹，有姊妹需要。刚刚那个慧珍姊妹在讲一件事情啊，讲这个过年的时候，她觉得离主关系远了啊，跟主没有亲近，然后昨天发生气了，发怒了，说了不好的话，说完了以后呢，就后悔，啊，这就是与主联系少了，他认为没控制自己的魂，因此来到主面前求他赦免我的过犯，啊，这个事情做的怎么说呢？没有人说发脾气是好的，是对的哈，是可以夸奖的，这个不是。但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一句话，圣经说，保罗说，我在哪里软弱，主就让我在哪里刚强。啊，我们当时因为那个黑，就是自己的一些那个软弱，或者是那些黑暗权势的那个攻击，让我们不小心犯了错。这个错呢，不是我们故意犯的，不是我们愿意犯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错事，或者说的错话，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的，不是我做的，乃是我里面罪做的，我里面罪做的和我没关系。弟兄姐妹，慧珍听到了吗？这个做犯的这个错事不是你犯的，是你里面的罪做的。你里面的那个罪已经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已经和耶稣同死同埋葬了。所以我们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他好像掉下去了哈，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种事情发生。而每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会有不小心做错事说错话啊，那个好像不合神心意，或者是不蒙主喜悦的那种事情。但是我们怎么对待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是一直在这件事情上纠缠，说哎呀，主，我做错了，我没有做好，我没有控制我的魂，我没有克制我的脾气啊，我是那个亏欠你的，我真的得罪了你。我们是一直纠缠在这种思想里，还是说另外一种？就刚刚我说了，当我们每犯一个过犯，每一次不小心跌倒了，每一次不小心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应该是这样子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谢谢你，你的宝血又一次把我涂净，又把我涂净，让我仍然在你的里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谢谢你，谢谢你的饶恕，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爱，谢谢你没有条件的爱，谢谢你，我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我是完全圣洁的，我是无可责备的，我是没有瑕疵的。哦，我是你宝贝的孩子，我在你里面，我天天领受你的爱，你的恩惠，你的同在，你的荣光，我身上也充满你的荣光。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说，还是按照刚才的那个慧珍姊妹说的，主啊，我亏欠了你，我亏欠了神，亏欠了人。你们觉得哪一个更合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想，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主意去打算。弟兄姐妹，我刚刚说的这两种态度，或者这两种对待我们那个我们做这是刘慧珍说的，这个慧珍姊妹说的，这个是这两种反应，哪一个真正的是属神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说一说吗？你们可以说一说吗？能听到吗？能听到哈？我问问你们，刚刚我说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慧珍姊妹她说的啊， 说那个赦免啊，亏欠人啊，亏欠神啊，很内疚啊，说对不起主啊，是这种说法对，是符合神的心意。我说的对和错，不是人的大脑分辨的，而是按照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判断是对还是错，是符合真理还是不符合真理。那还是另外一种说，主啊，在我哪个软弱里你就让我刚强，在我每一个跌倒的地方你就把我扶起来，在我任何一个过犯当中都有你的宝血涂抹，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啊，我的旧事已过，我在你里面是新造的人，我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无可责备的，完全蒙你喜悦的。弟兄姐妹，哪一个说法对啊？哪一个？第二个，知道吗？我们不要有一种总是亏欠神亏欠人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很多很多那个教会在教导的。主啊，我亏欠了你，我亏欠了人，不要有这种亏欠，记得吗？我们常常说，我们在主里，我们做的需要最多的、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要常常的忏悔，叫什么？求主赦免，或者是跟主说我亏欠你。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要领受天父的爱。比如说那个昨天慧珍她不小心没控制好自己的脾气，你知道吗？这个只能给你一个提醒，只能告诉你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说啊，我领受的主的爱还不够，我还需要更多得到他的爱。这个没有任何的定罪，没有任何的控告，而是什么呢？给我们一个提醒，现在是我应该更多得到主爱的那个时候了。明白吗？我好像这事情一直在和弟兄姐妹讲哈，不要有羞愧，因为主已经挪去了我们所有的羞愧，所以他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过犯，我们一直在羞愧当中，那我们跟主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主来了，主说我来了不是为了是什么？不是为了定罪，我来了是为了拯救。弟兄姐妹，知道吗？我来了不是为了定罪，我来了是为了拯救。在约翰福音三章，应该是17节，我们看一下好吗？那个，如果慧珍哈，你心里一直有亏欠，你知道吗？那个不是说你的心里有亏欠，而是那个是一直是魔鬼撒旦用他的谎言来定罪你，来控告你。慧珍姊妹，他按照什么来定罪你？按照什么来控告你呢？按照你的行为。我们在主里是靠着信心，但是魔鬼常常用我们的行为来控告我们。你比如说，你刚刚又说了一句话啊，说哎呦，魔鬼干扰你与主亲近，你觉得他可能做到吗？主在哪里？弟兄姐妹，主在哪里？我们的主在哪里？借着他的灵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心里有一颗神给我们造了一个新的心，里面有圣灵，也有一个我们新造的灵，在这个心里面圣洁，毫无瑕疵，无可责备，完全的充满了神的荣耀和光。这个地方是没有撒旦是不会有撒旦可以过去的，撒旦可以怎么样触摸的。这个地方就像神的宝座哦，圣经说了，说我们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里面。我们身体是神的殿，你觉得神的殿会有魔鬼在那搅扰吗？你觉得神的殿会有魔鬼在那不停的捣乱吗？可能吗？神的殿充满了光明，魔鬼只能在黑暗的地方。所以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可能有魔鬼在那儿的，不可能，绝对不能，知道吗？哎，对了， 可可姊妹说不可能。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软弱呢？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那个搅扰在魂里面搅扰我们的魔鬼能够离开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办法，用主的话去抵挡，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去抵挡。听到了吗？懂吗？因为魂里是思想，是这个思想里有从神来的话语，有从我们自己来的，也有从魔鬼来的。这些话语这些思想在我们的魂里在那征战。魔鬼说，慧珍，你最近没有亲近主，所以你很软弱。或者魔鬼说，因为你软弱了，所以呢你没办法控制好你的脾气，所以你就发怒了，你就说了不该说的话，所以你就得罪神了，所以你得罪人了，你是不配的，你是亏欠主的，你知道吗？这是魔鬼的话。当听到这种话，在我们的思想里有这些话的时候，我刚刚说了，最好的办法就用神的话去抵挡它。你说魔鬼，你给我闭嘴，因为在经上记着说，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用神圣经的话去抵挡魔鬼？魔鬼说，你从这跳下来吧，你跳下来，那个你就怎么样，因为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跳下来，会有天使给你拖着让你那个摔不坏。然后那个耶稣说什么？经上岂不是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神吗？所以耶稣是用神的话抵挡，我们也要用神的话抵挡。所以我现在我本来刚才是想翻圣经哈，我现在要考一考慧珍姊妹，你在这种情况下，你现在想一想，安静下来，你想一想，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哪一句神的话去抵挡？慧珍姊妹，你有没有在你的思想里有一句可以抵挡神的话，抵挡魔鬼的话，用神的话去抵挡他？你现在能想到吗？你可以上台说一下，你现在能不能想到用哪一句神的话去抵挡魔鬼在你思想里的那个谎言？因为我刚才说了，你那种想法肯定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的心意不是那个，而且我知道在圣经里会有这种话。但是我现在问问你，你能想到在圣经上有哪句话可以去抵挡刚才的那个谎言吗？在听吗，慧珍？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3:17，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括号或译作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句话好像大家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忘了这句话，尤其是基督徒哈，尤其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句话。但是我们知道这句话的基督徒却常常忘了它。当魔鬼的谎言来到我们的思想当中，说你看你又犯了罪，又得罪了神，你真是该羞愧呀，你配吗？你亏欠了主啊，你对不起他，你也对不起人，你真的是糟糕。可是当魔鬼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对那个魔鬼说，我说你闭嘴，我说这不是从神来的话，因为从我的主来的话，从我的耶稣来的话，是他来到这世上不是定我的罪，不是让我羞愧，不是要论断这个审判，这个地方那个英语单词是论断判断，我不是要判断我是这么不好，我这么糟糕，而是要救我，从我每一个过犯当中把我拯救出来，从我每一个不义的地方把我救出来，救拔出来，从我每一个跌倒的地方给我扶起来，从我每一个软弱的当中让我刚强起来，从我每一个犯的罪上让我得洁净。 明白吗，弟兄姐妹？我刚刚说的这句话你们听到了吗？主来了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不是让我们羞愧，不是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羞耻感，而是让我们从这里脱离出来，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再看一下这段经文已经说了无数次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再说，还是要再说《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2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2节，那个哪个姊妹帮我发一下哈？但如今，我们看一下这个哈，我先看第21节，看第21节哈。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一章21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相信慧人姊妹知道这句话哦，是不是甚至都能背下来？但是你有没有用这句话来抵挡魔鬼的那个谎言和控告？有没有去做？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主说爱我的就要遵行我的话。我们总以为遵行我们主的话就是要去做好事，去做好人，去行善，去积德。 No， 弟兄姐妹，我们说的在主里的行的善是做神让我们做的事，不是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不是世界对我们说的那种所谓的善行，而是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比如说当我们知道这句话了，我们就要去行，需要去遵行。怎么遵行呢？就是在每一个我们过犯当中，在每一个我们做错的事的那个面前，我们要宣告神的这句话。神怎么说？他说我们从前，什么叫从前啊？什么叫从前？弟兄姐妹，从前就是不认识基督，不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没有接受耶稣之前，跟耶稣没有关系，还不是神的儿女那时候，我们跟神隔绝，跟神没有关系，中间是个厚厚的墙。然后呢，因着我们行的恶，因着我们的行的恶，我们在心里与他为敌，就是我们心里面不想要他，我们心里和他对抗，是心里是神的敌人，看见了吗？然后但是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非常重要。借着基督的肉身，我为什么说这句话非常重要呢？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不是借着我的义行，弟兄姐妹知道吗？不是借着我的义行，不是借着我的行为，不是借着我的那个好行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怎么样呢？借着他的死，我们就和主天父，和我们的阿爸父，和我们的天父爸爸和好了。和好以后，我们也是借着基督的肉身的受死，不是我们做的哪件好事。然后我们怎么样呢？记住，我们一起读这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下：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我们都成了圣洁，都哦，弟兄姐妹看到这个都吗？是某一个基督徒吗？是不是那些传道人才是啊？或者那些读圣经读得多的呀？或者那些祷告每天祷告了几个小时的呀？或者是传了给很多人传了传福音，或者在教会里服侍很多的，奉献多的，是不是他们是这样子呢？不是的，我婆婆她读的圣经读的少吗？我相信可能没有我们都每个弟兄姐妹读的多。可是我婆婆是圣洁的吗？是啊。我婆婆有瑕疵吗？没有啊。我婆婆可以被责备吗？不能被责备。 虽然我婆婆可能那个她信主以后很不怎么上教会，她读的圣经也没有我们多，她祷告的也没有我们好像更属灵。好、哦、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她都没做到，可是我的婆婆因为耶稣基督，她的肉身受死，因为她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她怎么样？哎，我婆婆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我只是举个例子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昨天做了不义，好像不好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亏欠神的，好像我是说，或者是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贪心啊、生气啊、嫉妒啊、恼怒啊，哦，或者其他的恶念头啊，我没有控制我自己，但是因我在耶稣基督里的缘故，我就是圣洁的，我就是没有瑕疵的，我就是不能被责备的。阿们，弟兄姐妹，听到了吗？听到了吗？这是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根基，这个根基非常非常重要。你什么时候把这个根基弄明白了，你才能往前走，你才能够在圣灵里被他浇灌，被他充满，被圣灵膏抹，然后有能力，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去真的坦然无惧的去得主的爱，去给主的爱。这个根基非常重要，而且我们这个根基怎么样呢？一定不能再立了，已经立好了。这个根基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死里复活，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挪去我们一切的羞愧，使我们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个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不是魔鬼怎么看我们，不是世人怎么看我们，甚至也不是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自己，乃是我们的天父怎么看我们。他是透过耶稣的宝血，他是借着耶稣的那个他的那个圣洁来看我们，因为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没有罪的，明白吗弟兄姐妹？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如果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说我们今天做不好，我们犯罪了，哦，我们是罪人，明天我做得好，我又是义人，那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我做得好就是义人，我做得不好我就是罪人，那我们跟耶稣有关系吗？那个是我们自己呀、啊、那我们需要耶稣吗？那我们还需要耶稣吗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了呀，耶稣就白白替我们死了，没有用，他的死没有任何的工价，没有任何的价值，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所以一定要明白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而且呢，这个因信称义要持续的相信，不是说你受洗那天你相信哦，因为主的死，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的罪得赦免了，不是那一天那一刻，而是每时每刻，在任何一个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时刻，我们软弱了，我们跌倒了，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那一刻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一刻，那一刻就是主的救恩临到我的那一刻，那一刻就是我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肉身受死，我是圣洁，我没有无可责备，没有瑕疵的那一刻。所以你知道吗？我刚刚读的那个，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16节哈，刚刚发的是17节，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16节。那个哪一个姊妹哈，《约翰福音》迪蕾姊妹给我发一下哈，我读一下哈，但是我一会儿要把这个圣经稍微改一下。然后有人说 这个姊妹雪菲姊妹疯掉了，她要改圣经，但是我要改一下，不是要改一下，稍微的更正一下哈。她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好，他们就是我们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刚才在三章十七节之前的那句话啊。但是我要改一下什么呢？李磊姊妹，你可不可以帮我改一下？叫一切加两个字，持续，可以吗？我们可不可以把持续那两个字放上？你再给我发一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持续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看到了吗，弟兄姐妹？我说为什么要加持续呢？因为在原来的这个希腊文里，这个信之前，信的这个单词是有一个，就是一个有一个时态啊。我们有的时候中文这个时态说不清楚，光说那个动词，要需要加一些辅助性的词语，才能明白这个动作发生的。有的动作是一瞬间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了，结束了；但有的动作是现在发生，将来还要发生，而且永远在发生。明白吗？这个叫进行时，而且是现在将来进行时。什么意思啊？就是定那个慧真姊妹，就是持续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持续呢？持续相信我的罪是得赦免的，持续相信我在基督里是称义的，持续的相信我靠着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受死，我是无可责备，没有瑕疵，完全圣洁的。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弟兄姐妹？不是你信的第一天你说哦，其实我问问弟兄姐妹，你们在信耶稣那一刻，你们都有了这个经历哈，你们有没有还没信的耶稣的？我可以给你做个祷告，我们今天再信一下，不是再信，要信一下，如果你愿意。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都信耶稣了？是不是都信了？都信了哈，我相信在你信的第一天，信的那一时刻啊，就信的那一刹那，你当时想没想过，哎呀，我的罪，我太羞愧了。你之前可能想，但是你信的那一刻，相信说耶稣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你是不是那当时是一种完完全全的释放？是不是觉得呀，主接纳了我，主饶恕了我，主赦免了我，我在主里真好，我不被定罪了，我是因信称义的神的儿女。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在你刚最初信的时候，你知道吗？那种感觉或者那种想法要持续的去坚持，持续的要有，不能够离开那种思想，不能够离开起初的那种叫什么呢？爱。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应该是看启示录第一章哈。第一章启示录，第二章，对不起啊，第二章第四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是谁说的？是耶稣对着谁说呢？对着那个当时在异象里的约翰啊，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个其实很多人有一种误解哈，说哦，起初我爱神，所以现在我离开他了。其实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哈， 其实有他的意思是，他说你已经离开了你最初拥有的那个爱，你有的那个爱。最初呢，我们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一下子充满了神的爱，哇，真好，我得救了，我重生了，我里面有是一个新造的新，我是个新造的人了，啊，我那个完完全全的因着主的赦免，我来到主里面，我成为他的孩子了，这个就是起初的爱，这个就是起初神在你里面给你的那个你所拥有的那个爱。可是很多基督徒在慢慢的那个信的过程中，慢慢的把这个爱怎么样呢？离开了，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看他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刚信的时候，没有人看自己行为。如果你看行为，你不会信的。我跟你弟兄姐妹说，你是因为看到耶稣了，你说哦，主这么好啊，他拯救了我，他赦免了我，他帮助了我，他医治了我，他释放了我，啊，他向我显明他的爱，你是因为这个，所以你信他了。但是这个爱，慢慢的，因为我们把眼睛从主身上离开，然后怎么样，开始看我们自己，这个爱开始消失了，开始天天想着自己呀，这个我做的不对呀，这个我没做好呀，我读经不够呀，我最近没亲近主，哎呀，我这个那个没有奉献够，哎呀，我那个读那个是服侍的那个不够，我没有好行为。当你把你眼睛从耶稣对你的拯救和赦免上面拿走的时候，当你把眼睛看你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你怎么样呢？就把你最开始得的那个爱失去了。所以这个主说，这个时候我要责备你，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当你听到了魔鬼撒旦给你的一些控告和论断和定罪的时候，你相信了他的话而没有相信主的话，这个时候你已经离开了信心了。信心是什么，弟兄姐妹？信心是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神的话来。所以你之所以信，是因为神的话，你信的是神的话。如果当魔鬼的谎言来到你的头脑里，你相信了，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在信心当中，因为你离开了神的话，没有按照神的话去思想，而是按照魔鬼的话来怎么样，向魔鬼的话去认可或者是妥协，这个时候说实话你就离开了那个信了，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其实那时候你已经离开信了。当你离开信的时候，你可不就是个罪人吗？你可不是就在罪里吗？这时候你的罪不是因为你昨天发怒了生气了，不是那个罪，而是你怎么样，你离开了主的救恩，离开了主的应许，离开了主的话，怀疑了主的话，接受了魔鬼对你的控告，这个才是真正的罪，弟兄姐妹啊，听明白了没有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罪啊，慧真，我不是想控告你啊，我是提醒你，当你觉得当你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是羞愧的，是亏欠神的，你这时候才是真正的罪，听明白吗，弟兄姐妹？其他弟兄姐妹听明白了吗？你一定要把刚刚我说的这句话听明白了，你才能往前走，才能有力气走。我们说爱永不失败，对不对？爱永不止息，什么爱呀？天父的爱呀。我们如果不常常的凭着信心站在天父的爱上面，进到他的爱里面，你觉得谁能往前走一步呢？没有人。那他的爱是什么呀？他的爱不就是完全的 包容，完全的赦免，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拯救，完全的饶恕。明白吗，弟兄姐妹？他的爱就是这个，没有条件。不是我做好了他才爱我，不是我行了对他才爱我，不是我做了我认为的好的事情他才爱我，而是他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我还是他仇敌的时候就向我显明了，这个才是他的爱。所以永远不要离开起初你所拥有的天父的那个爱，永远也不要离开，永远活在他的没有条件、毫无保留、不离不弃的爱当中，这时候你就开始有力量。所以我现在想问一下慧真姊妹，还有刚刚好像中华姊妹也说，在过年的这个段期间好像离主远了是吧？啊，好像不开心哈，没有在主里。我现在想问问你们，你们现在还有一些亏欠吗？啊，心里还有没有内疚啊、自责呀？有没有？没有了哈，哈利路亚。其实你在主里的周华姊妹，是魔鬼撒旦给你一个谎言，说你没在主里哦，你现在没在主里哦，所以主不爱你喽。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反而没在，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你反而离开主了，如果你不相信，你说撒旦你给我闭嘴，我天天都在主里，我天天都在他的爱里，主也天天和我在一起。我们看一下圣经哈，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应该是后书哈，哥林多前书，对不起啊，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哦，谢谢李磊姊妹发的好快哈。他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看到这句话了吗？你们好好慢慢想一想，我先不说，你们先用你们的思想，求圣灵帮助你们想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原来讲过哈，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知道一灵这两个字何等的宝贵啊，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的这些人，我们和主是一个灵。一个灵是什么意思啊？一个灵是什么意思？是没有彼此的，是合而为一的，是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不能够分开的。弟兄姐妹看到了吗？是融合在一起的。原来我不是讲了一个辛班尼牧师常常那个做的一个演示，拿一个杯子啊，然后另外再拿两瓶水，左边一瓶右边一瓶矿泉水，然后呢他把左边那瓶水倒在那个杯子里倒一半，再把右边的那个矿泉水瓶子再倒一半到杯子里，然后杯子里装满了那个水，你能分清是左边那个矿泉水瓶子还是右边那个矿泉水瓶子，那个在那个杯子里哪一个是左边的那个瓶子里的水，哪一个是右边瓶子里的水，你们能分清吗？能分清吗？分不清了，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主与主是一个灵。所以当你们刚才弟兄姐妹说你们过年的时候，哟，我做了好多那个地上的事哦，我又那个吃又喝又玩又乐，然后又串亲戚串门啊什么的，然后所以呢我跟主分开了。你觉得你能跟主分开吗？你觉得能吗？弟兄姐妹你能吗？ 如果你相信这句话，说我和主联合的就和主是一个灵，你觉得能分开了吗？分不开了。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和主分不开了。主在我里面，我也在主里面，我和他是一个灵，合而为一的。知道吗？但是仇敌常常用假象，用我们的行为来想骗我们，说你今天呀没有读圣经，所以主就不和你在一起，因为你做的行为不好呀，你昨天你发了一个脾气，所以呢你这没有好行为，所以主不喜欢你，你和主没有在一起，是这样子吗？不对的，正好相反，你知道吗？正好相反，今天我发脾气了，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的主的爱离我就给我的爱就更多了。为什么？我们看一下经文好不好？所以神的话，神的道就像那个两刃的剑，剖开灵与魂。我魂里认为我做了错事，主就不爱我，主就不和我在一起，但是那个神的道要在灵里面告诉我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看一下，还是罗马书，罗马书，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看过这句话哟，但是这句话要变成你的生命，常常的怎么样啊？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哪个弟兄姐妹帮着发一下。罗马书五章二十节，我们看一下哈，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啦。这句话说的明白吗？你们能看懂吗？我相信都能看懂。阿闷吗？我看见李磊姊妹说阿闷了，中华姊妹也阿闷了，其他的弟兄姐妹呢？阿闷吗？如果还没阿闷，可能还是没明白。律法是外天的，哦，就是律法在摩西之前是没有的，啊、哦，摩西之前在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都是因信称义的，但是到了摩西那个时代有律法了，因为律法。因为没有律法，人不知罪，人以为哎呀，我了不起啊，我很棒啊，我很能啊，我不需要神。没有律法，人不知道罪，所以律法外添过来，让我们知道有罪。但是律法让我们知罪，可是律法没有一个能力是让我们离开罪，知道吗？让我们知道罪，我们越懂律法，我们发现我们的罪就越多。哦，比如说我信耶稣之前哈，我信耶稣之前。我知道罪是什么呢？杀人，撒谎，那个，或者是，骂人、打架、偷东西，啊，强盗。我认为这些是罪，对不对？可是当我信了耶稣，然后呢，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呀，罪越来越多，甚至那个自卑、胆怯，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贪心或者嫉妒，哇，都是罪。天哪，这个怎么办啊？明白吗？圣经里是有哦，经文上经上记着说这个罪那个罪那个罪那个罪啊，甚至这些在旧约的时候吃猪肉都是罪，对不对弟兄姐妹？甚至在旧约的时候吃猪肉都是罪，所以这个罪实在是太多了哦，我实在是得罪神的地方太多了。可是我们不能停留在经文上，经上那个话，而是要进到基督里，进到基督的恩典当中。然后呢，没有一个罪，那个地方就有耶稣的宝血涂，每犯了一个过犯，耶稣的宝血涂抹。所以我我虽然说发现我越来越多的罪，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就发现啊，我得的赦免越来越多。所以呢，我越发现我得的赦免越来越多，我越发现我的主是那么爱我。 我犯了这么大的一个错误，主竟然还恩待我，还鼓励我，还帮助我。我原来做过好几次见证哈，好几次，我发现我做了一些不好的行为，我犯了一些过犯的时候，我甚至真的还没有真正认认真真悔改的时候，你知道吗？一个神的祝福，砰就砸到我脑袋上，我连求都没求，砰一下就砸我脑袋上。呵呵，我说的比较形象哈，不是砸在我脑袋上，一下就来了。啊，我正在，比如说，可能我举个例子，假如哈，有一天我正在跟别人吵架，生气，我正在心里对他有说不出的那个讨厌和烦，那个生气的时候，哎，结果呢，一转身，突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祝福就来了，我都没求，然后当这个祝福一来的时候，我马上怎么样？哦，天哪，耶稣，你是这么爱我，哦，竟然在我还刚才得罪那个人，我得罪你，哦，我是做了不好的事，我有了不好的行为的时候，你竟然还把你的爱源源不断的给我，还把你的祝福源源不断的给我。哎呀，主啊，你真的是赦免，你真的是饶恕，你真的是那个不计较我的过犯的那个主。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听到了吗？然后当我得到这个恩惠慈爱的时候，当我领受到这个主的祝福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还愿意再犯罪吗？我还再愿意吗？这个爱早把我的心给融化了，早把我的心给夺去了。我说，主啊，你这么爱我，这么爱我，当我不停地想着他的爱的时候，我就离开了我之前犯的那个罪，我不犯了，我一下子离开我的那个坏行为了，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圣经在罗马书第二章，他说是神的恩慈叫人悔改，不是神的控告或者审判让人悔改，审判不能让人悔改，只能让人被定罪，但是神的恩慈叫人悔改。我们看一下好吗？罗马书二章第四节，罗马书二章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领你悔改呢？这地方说得清楚吗？是恩慈，听到了吗？恩慈不是神的那些我们所谓的我们自己认为的神向我发怒了，他让我必须得悔改，否则的话他就惩罚我。我们好常常是这样想哈，我们常常在头脑里说，哎呀，我做错事了，神坐在他的宝座面前面，然后呢对着我那个说，你这个罪人，你又犯罪了，所以我要惩罚你。我们好像原来，我不知道你们哈，可能我们常常有人会这么想，可是这个不是那个我们真正的天父，不是我们真正信的那个天父啊，那个是魔鬼给我们一个假的那个天父的形象来骗我们，让我们对天父感到那种害怕畏惧，想离开他，想跑了跑掉，然后怎么样，我们就没办法得到他的爱，没办法靠着他的爱我们开始生命更新，没办法靠着他的爱我们开始得胜，进到他的丰盛当中。弟兄姐妹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被仇敌的诡计骗到了，不要让仇敌给我们一个假的假象或者一个谎言，让我们离开起初神给我们的那个爱，离开那个起初我们得到的那个天父的爱，而是要真正的要明白我们的天父的爱没有条件，不是跟你做什么有关系，不是跟你说了什么有关系，不是跟你的什么行为有关系，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他的肉身的受死， 所以他的爱、他的赦免、他的包容、他的接纳、他的忍耐就临到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神啊，如果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神要修理我们，你知道吗？我们早就不存在了。如果按照我们的行为，神要跟我们认真的话，我们早就不存在了。我们神是公义的，没有错，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可是现在我们因着信就进到他的义里面，就没有审判了，而是拯救了。这个是真正的在基督里的神的义。我们本来是不义的，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是当受审判，当受惩罚，当进到那个永死当中。但是因为基督，我们又成为神的义，我们就披戴着耶稣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就可以离开所有的定罪、控告、审判，离开所有的刑罚，进到他的恩典，进到他的祝福，进到他的生命，进到他的赦免里面。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真的感谢主哈。我本来今天没有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话题，本来今天没有想讲这个话题，但是圣灵引导吧，圣灵引导让我们提醒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让我们每天都活在那个起初的天父的给我们的爱里面，让我们每天都活在我们起初所领受的那个爱里面，好吗？比如说慧真姊妹哈，今天希望你不要介意，因为你把这些事情都说了，非常感谢主哈。比如说你说亏欠神啊，亏欠人啊，你又得罪了人，得罪了神，或者是说这个那个哈。当你说这些的时候，我问你一句话，在你最初接受耶稣那一刻，你知道这些话吗？慧真，你可以说话哈，你在微信里可以把静音打开。在你第一天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刚刚你说的这些话你知道吗？你说哎呦，我亏欠神了，我亏欠人了啊，我又发怒了，哎呀，我与主联系少了，我没有控制我的魂了。你在得救重生那一天，你当时明白这些事情吗？你有这些想法吗？慧真能听到吗？我相信是不会有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告诉你。可是后来魔鬼借着很多错误的那个教导，然后就开始在你头脑里给你种下这些谎言，知道吗？所以慢慢我们就离开了起初神给我的爱，进到怎么样，又进到那个定罪、控告、论断、律法当中，明白吗？今天那个信号不好哈，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的信号要恢复，今天的网络要畅通，神的灵要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明白吗？慧真听到了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听到了吗？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是你们刚刚最初的那个得救重生接受耶稣了那一刻，你们有没有想的这么复杂呀？有没有想过像刚才慧真发的那些想法？你说不了话啊，你可以打字啊。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呀？当初受洗的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就是那么简单的。哇，主啊，你太好了，你拯救了我啊，你祝福了我，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后来慢慢就开始有这种想法呢？仇敌魔鬼开始往上撒那些 败子。我们圣经里常常说仇敌在那个撒败子，我们主在撒那个麦子哈，麦子那个种子，败子。有人说那个败子是那个一些，在当原来我听到教导就是，这仇敌撒败子，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有一些不属神的人，那些就是败子。但事实上，这个败子的意思在属灵里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仇敌、魔鬼、撒旦的谎言，他常常呢在我们思想里给我们撒进来，知道吗？然后那个谎言一旦我们接受了，就开始怎么样？开始生根、发芽、长大，然后呢，就结出什么果子呢？结出那个愁苦，结出那个羞愧，结出那个被控告、被论断、被定罪，知道吗？这个就是结的那个果子。可是，如果要是我们用神的话，在魔鬼给我们撒败子的时候，撒谎放把我们思想里放进谎言的时候，清华姊妹平安哈，我好像第一次见到你，耶稣爱你，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哈，所以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仇敌给我们撒的这个败子。哦，你今天都做的不好哦，所以你有罪喽，你今天所以你亏欠神喽，亏欠人喽。这个是很多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常常说的话。我不是想跟弟兄姐妹说啊，你说的话你犯罪了，不是。我只是听弟兄姐妹从罪的那个上面离开，从那个我亏欠神那个地方离开，而是说主啊，我现在因着你的恩典在你的爱里，所以我要领受你更多的爱，就这么简单，明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感谢主，不要被常常的有这种让撒旦控告我们。所以撒旦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控告者。他就是拿这些谎言来控告我们啊。但是我们的主的名字叫什么？叫保惠师。圣灵就是那个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有什么意思吗？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保惠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是那个我原来说过，在那个法庭上，假如你犯罪了，然后你是被告，然后呢法官坐在前面，这时候你要找一个给你分辨的、帮你分辨的、帮你辩解的什么呢？律师来帮你分辨，说哦，他这个罪啊是无意的，是过失的，是不小心的，不是他的本意，然后呢，请法官大人原谅他，去轻判他，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灵是常常为我们分辨的那一位，常常来为我们辩护的那一位。而且呢，我们有两个保惠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有两个保惠师。如果还没有听到这个，原来我们讲过哈，我们可不可以那个再看一下圣经，再看一次哈。我们看约翰福音，谁帮我发一下宝会是约翰福音14章第16节。以前没有听过啊，感谢主啊，没有听过，感谢主啊，哈利路亚，呵呵，哈利路亚。我要求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呢，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看到了吗，弟兄姐妹？所以保惠师是圣灵。耶稣说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然后呢，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那除了另外这个保惠师圣灵，还有一个谁呀？就是耶稣啊。耶稣现在坐在父的右边，哦，他的肉体升到天上了，然后坐在父的右边，常常呢在父面前怎么样呢？替我们说话。 当魔鬼的控告要来到父面前之前，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魔鬼的控告不能直接到父当时，这你就想像一个法官一样啊，他是公义的，他要审判。但是魔鬼只要一控告我们，他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他的控告不能到父面前，他得先到耶稣那里。然后呢，耶稣就说你不要控告这个人了，因为他是属我的，他已经相信我替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他的罪已经没有了，你不要再控告，离开吧。所以魔鬼的控告不能够来到父神面前，不能来到那个法官面前，直接就走了。所以在父面前，耶稣替我们做保惠师，替我们来怎么样抵挡魔鬼的控告。好了，那圣灵呢？圣灵呢？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当我们自己听到我们个这个人听到这个魔鬼的控告，然后魔鬼在我们那个魂里面控告我们啊，论断我们，定罪我们。这时候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分辨。圣灵说：“孩子，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在基督里了，你已经被赦免了。啊，耶稣的血啊，你的主耶稣的血已经替你怎么样洁净，替你怎么样流出来了。”他的罪，他的血已经洗净了你的一切的罪和过犯，你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一边，圣灵常常的做我们的保惠师，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来为我们抵挡魔鬼的撒旦的仇敌的控告。谢谢我们的主，谢谢圣灵，我们谢谢我们这两位保惠师，一个在我们这边为我们怎么样啊，为我们叫什么，为我们担当，或者是说来安慰我们，让我们不要陷在那个罪的捆绑啊和那个压制当中，让我们从罪的那个里面得释放出来。这是圣灵。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天父的右边，常常为我们怎么样分辨，为我们抵挡仇敌的那个谎言的控告。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啊，在基督里是称义的，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的血，靠着他的肉身的受死，我们就已经怎么样，我们再说一句，我们已经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无可责备了。这是我说的吗？可能有我相信哈，如果可能把这个录音要有一些人听，可能就接受不了。但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神说的，在圣经里明明记着说，你们靠着耶稣基督肉身的受死，你们就和天父和好了，你们就不做他的仇敌了，你们就来到他的面前，你们就无可责备，没有瑕疵，完成了圣洁。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哈，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新的灵，新的已经得天父赦免的那个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没有罪了。唯一的罪就是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他赦免的罪，唯一的罪就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没有罪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罪，知道吗？听到我最后一句话吗？如果我认为我还有罪，这个才是罪，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如果我相信靠着耶稣我没有罪了，这个就没有罪了。如果我认为我还是有罪，我就是有罪的，这个就叫信心，这个就叫因信称义。那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在这里绝对没有说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没有罪了，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我们就可以放纵情欲，错。但是我们要先因着信进到天父里面。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因为神的恩慈使我悔改， 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离弃罪，离弃罪的行为。但是怎么样离弃罪的行为呢？是先因信进到怎么样，进到耶稣基督里，因信进到圣灵里。所以是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圣经说的罗马书第八章，我们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而不是靠着魔鬼撒旦给我们的那个定罪控告来致死我们的肉体，记得吗？记得那个刚才说的，不能要靠着是撒旦给我们的那个谎言，说你有罪，你没做好，然后我们说好，哎呀，我亏欠神，所以我要离弃罪，错了，你那样的离不开，那样子你只能越来越进到罪的捆绑当中。但是如果说我因着信我称了义，所以我就进到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圣灵里面，所以你怎么样啊，圣灵就可以帮助你离开那个罪，反而你真正的离开罪了。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个真正的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啊，不是自举，乃是圣灵，而且是那个不是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心板上，是永生神的灵刻上去了。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主与我们同在。现在有的弟兄姐妹还有没有有一些疑问的在这上面，还有想不明白的，觉得还有一些羞愧的感觉，还有吗？还是你们另外一种想法说啊，谢谢耶稣，谢谢你的拯救，谢谢你的舍命，谢谢你流出的宝血，谢谢你所承担受的刑罚，谢谢你为我所担当的那个鞭伤，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圣洁无瑕的没有可责备的生命，谢谢你耶稣，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完全的丰盛的生命，我的灵魂体在你里面都凡事都兴盛。这个就是因信称义，这个就可以把我们带到得胜当中，带到那个祝福里面，带到那个释放和自由当中。哈利路亚，我们才能真正的进到主的安息，进到主的平安，进到主的喜乐里面。然后你知道吗，我们身上就开始有那个能力出来，有那个大神的大能出来，然后主就可以借着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什么样啊，那个他让我们做的事，就可以祝福这个世界，祝福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灵魂，知道吗？哈利路亚。所以本来今天没想讲这个啊，这个感觉都讲过很多次，但是圣灵引导我们又要讲啊，讲哈利路亚，不停的要提醒，用神的话提醒我们自己，要回到那个起初的领受那个天父的爱里面，不要从那个爱里离开，好吗？每次当我们软弱了，跌倒了，然后魔鬼撒旦仇敌开始控告我们，开始定罪我们，开始论断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对那个仇敌说，仇敌你给我闭嘴，我在基督里已经称义了，然后就拿神的话去宣告，好吗？慧珍姊妹还有那个周华姊妹，因为你们两个今天提到了，所以我先跟你们说，其他弟兄姐妹也是，如果你有跟周围的人，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常常被定罪的那个破口是什么呢？我们信主了，然后呢我们家人没信，然后当然我们在地上生活会有很多摩擦，对不对？然后呢一有摩擦的时候，假如我信主了啊，我家那个我丈夫没信，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摩擦，这时候呢只要一摩擦，我丈夫就会跟我说，你还基督徒呢，基督徒就你这样，呵呵，听没听过这种话？听过吗？听过，身边的那些不信主的那些亲人啊，或者是哪怕或者有的时候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都会说，你配做基督徒吗？你配做那个你像基督徒吗？ 他们总拿我们的行为来论断我们。所以从今天开始，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亲人，你不要恨他们，你也不要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懂。但是你自己要有一个明白，要有一个看见。你说这是撒旦借着他来怎么样，来控告我，来定罪我，这是谎言。我的主不是这么说的。哦，我的主不是说你配做基督徒吗？你配不是我的孩子吗？我的主从来没说这种话。弟兄姐妹，如果你找圣经，你能找到这种话吗？如果找不到，就不是从神来的。反而相反，保罗说，我在哪里软弱，主就让我在哪里刚强。啊，我不是因着我自己行为，乃是因着我主的恩典，我住在主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被定罪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用这种神的话来抵挡，但是不是跟那个人说啊？他说啥无所谓，但是我心里没有明白，他说我跟我没关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取消或者说屏蔽或者拦阻这些谎言对我的攻击、对我的控告、对我的定罪，我要坚持我主对我说的话。啊，你是我爱的，你是我所爱的孩子啊！像耶稣对神天父对耶稣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儿子，是我所喜悦的。”啊，是我所喜悦的，所以你就可以说：“主啊，我是你的女儿，或者说主，我是你的儿子，啊，我是你所爱的儿子，我是你所爱的女儿，我是你所喜悦的。”啊，我是你的宝贝，啊，我是你眼中的瞳仁，我的名字刻在你的心上，你用你的生命赎回了我，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因为你爱我，你替我担当那个鞭伤，就是为了让我身体得医治。仇敌可以攻击我，但是你却战胜了仇敌，让我在你里面完全得医治，得释放，得拯救。谢谢你主耶稣。所以每一次软弱的时候，把眼睛从自己身上离开，看耶稣，看耶稣，看耶稣，明白吗？看耶稣。如果教会的牧者有的时候，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不懂哈，包括我也做过这样的错事，我们不用神的真正的真理去给弟兄姐妹讲，有的时候我也可能用一些指责的话、一些论断的话去说弟兄姐妹啊，包括教会的牧者有的时候跟我们说这种话，我们也不用接受，知道吗？不要接受。我去年在国内参加一次主日，那个在前面讲到的那个姊妹啊，他就开始讲着讲着说，你们在基督里要做新造的人啊！我这话就一听就错了，弟兄姐妹听到了吗？我刚才说这话，你们在基督里要做新造的人，这句话对吗？我再问一句，这句话对吗？我刚刚说的这是圣经上的话吗？你们在基督里要做新造的人，这是圣经上的话吗？哈哈哈哈不对，不是，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啊。中华姊妹说出答案了，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不是做，听到了吗？但是那个传道人他讲错了，他说你们在基督里要做新造的人，然后他就开始说你们为什么，你们就没做，然后一个一个就是不点名的开始说这个姊妹练敬拜的时候跳舞不用心，不好好跳，然后那个弟兄怎么没好好服侍神。你知道吗？真的在谬讲神的话呀，讲的不是真理。在圣经里有两段话，有两个经文要提到新造的人，我们看一下哈。既然今天要讲这话题，就把这个事情就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原来知道《哥林多后书》5:17，要感谢神，我终于又能记住的经文了哈。《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写的很清楚，他就是，对不对？他就是，对不对？然后我们看看加拉太书6:15。加拉太书6:15，那个玉荣姊妹，一会儿我们看完这段圣经，我就把你的问题再回答你哈。加拉太书6:15，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我有一次我看到这段经文，我说天哪，糟了，神的话有点矛盾呢。刚开始说是，这怎么要做呢？但是这个就是我有一点那个我的那个怎么说，我的语文水平稍微低了一些哈。这个地方的做不是那个做，不是行为上的做，而是就是的意思，看到了吗？这个做，看到这个做字了吗？不是你要你做饭，不是你做做什么或者做其他的事情啊，而是另外一个做，另外一个做就是你的身份啊。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我就是基督徒。我作为一个孩子，我就是个孩子。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就是一个母亲。听懂了吗？哎，作为一个是一个是，也是那个是的意思。所以神的话没矛盾，是我自己理解的不对，不全，不够哈。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他也说得很清楚，知道吗？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 means not anything， 就说根本不意味着任何事情，就是你身体上做得好。受割礼和不受割礼的意思就是，当圣经说受割礼不受割礼，这是指行为，就你做得好做得不好，没有不意味着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真正重要的就是你是一个新的新造的人，新的被造的。什么叫新的被造的？就是那个亚当被神创造的那个造，被神造了哦，捏一把泥土朝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一下活过来了，成了有灵的活人。你就是那个新造的人，就是那新的被造之物哦。所以那个在英文里也是不是做。所以感谢主，神的话太好了，他从来不矛盾。如果我们看到神的话矛盾了，弟兄姐妹，我只告诉你一个答案，就是我们自己没明白我们自己的问题哦，不是神的问题哦。神的话从来不矛盾，因为真理不是似是而非的，一会儿对一会儿错。 No， 那个就不叫真理了。之所以我们说我们耶稣是真理，就是他的话永远就是对的。如果我们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我们自己没理解好，我们的理解不透，我们还没明白那个奥秘。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把它弄明白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就是我们是一个新的人，不是做的啊，不是做的。所以很多时候那个教会的那个传道人在讲错的信息啊，我希望不要冒犯到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哈。我不是想说你们不好说的错，因为我也讲错过。比如说我原来讲过关于成圣的事儿，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次讲道讲错了。2012年，我刚刚被圣灵充满半年以后，我当时特别想成为圣洁，可是我那次讲道讲错了。我告诉大家，成圣是个过程，可事实上，成圣不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起点，是在基督里的一个起点。我们一进到基督里就成圣了，我们不是过程。不是将来要成圣，不是说我越做的越好我就开始慢慢成圣了。错了，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成圣的。为什么成圣呢？靠着圣灵成圣，明白吗，弟兄姐妹？ 所以那时候我讲错了，但是感谢主，他没有怪我。他说我的孩子，他如果没有完完全全明白神，我们现在在天家里了，不在这儿了，所以没关系，错就错，改正嘛，对不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成圣的问题好像一直没讲，啊，成为圣洁一直好像没有特别讲，以后有机会可以讲。所以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耶稣，你是我的耶稣，你是我生命的主，在我还没有认识你，在我还是你的敌人，在我还是在罪当中，在黑暗里，在一完全不配的那个状态里，那个生命状况当中，你就已经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你就已经替我流出了宝血，你就替我担当了鞭伤，你就替我承受了刑罚。因着你所做的一切，我就进到了我的天父爸爸的家里，我又重新成为天父的孩子，我就重新可以呼叫一声阿爸父。所以谢谢你耶稣，谢谢你为我做的所有的一切，让我能够因着你，我就能够成为圣洁，成为天父爸爸的孩子，成为一个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完全圣洁的神的孩子。不是靠着我的行为，乃是靠着基督为我付出的一切。谢谢你主耶稣，我愿意持守住你的，我对你的信，我愿意持守住你的救恩，我愿意每天都活在你的救恩里面，活在你的拯救当中，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我愿意每天都接受你的拯救，接受你的宝血，接受你的赦免，接受你的毫无条件的饶恕、忍耐和宽容，我每天都要更多的寻求你的爱，更多领受你的爱，更多的得到你的爱，更多明白你的爱，我要变成你的爱，我也要能活出你的爱。亲爱的主，感谢你，愿你的圣灵今天就降临在我身上，现在此时此刻，你的爱的灵，你的拯救的灵，你的释放的灵，你的平安喜乐自由的灵，你的能力的灵，你的荣耀圣洁的灵，现在就降在我身上，进到我的心里，亲自向我说，我是圣洁的，我在基督里是圣洁的，我在基督里是完全得赦免的。圣灵，我现在求你向我说话，求你向我说话，亲自来告诉我我主的心意，我现在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在天父眼里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圣灵，你现在来告诉你面前每一个天父的孩子，亲自向他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哈，你可以现在问圣灵，你说圣灵，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现在在天父眼里是什么样子的？你来告诉我，我在天父眼里是什么样子的？可不可以告诉我，就在我昨天发脾气的时候，我在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天父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弟兄姐妹，我可以自己从神那里领受哈、啊。如果有什么看到啊，你可以分享。你知道弟兄姐妹，我刚刚看到什么吗？我看到刚开始啊，耶稣他在，我在他，在他旁边，在天父面前。然后当我说，我昨天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天父眼里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我发现他把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拽到他面前，让我离他更近了，然后把我抱得更紧了。然后他拍拍我的头，说：“孩子，别着急，不要生气。”我和你在一起，他本来跟我还有一段距离哈，结果当我一难过一生气的时候，他反而用手把我拉得更紧了，一下子把我抱得更紧了。这孩子没关系，没关系，你在我里面，我要使你刚强。你在我里面，你已经得胜。你在我的里面，你身上有我的荣耀，孩子没关系。我爱你，没有条件。更多的抱着你，我要更多的抱着你，我要把你抱得更紧，让你听我的心跳。让我现在能听到我的天父的心跳，非常有力量，带着那种力量，然后又充满那个平安，我在他那个怀里，世界都不在我眼前了，我就在他的怀里，完全的安息，好舒服，完全的满足，没有一点害怕，非常的享受，非常的享受，而且我现在感觉到他的恩膏，现在就在我的头上开始往下流，他的恩膏现在就从头上开始往下流，浇灌。感觉到一点一点往下，我那个头的那个额头，感觉到好像有什么样的东西在往下流，那天父正在抱我们。就像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她怀中的婴儿一样，在忧我们。这婴儿本来在哭，但是妈妈一直在忧，在拍，然后这个婴儿慢慢就平静了，慢慢就睡着了。没有一点担心了，也没有一点害怕了。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感受到天父爱的在浇灌。弟兄姐妹啊，你现在可以，如果你可以把眼睛闭上啊，现在我感觉到天父的爱借着他的圣灵正在浇灌下来，正在浇灌下来，冲洗我们，把一切那个忧虑、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劳苦重烦、一切的羞愧、一切的自责都冲走。现在心里好满足，好平安，好自由，释放。哦，天父，谢谢你的爱，这爱难以用言语来形容。谢谢天父，这爱没有言语能够形容。我们这么近，和我们融合在一起，这爱融合在一起，和我们融合在一起，和我们成了一体，完完进到我们的骨头里，进到我们的身体里，进到我们的每个细胞里。这个爱从上到下充满我们整个的全人全心，进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将爱充满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器官我们的肺、我们的心、我们的胃、我们的肠子、我们的肝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骨头、我们的关节、我们每一个器官里现在都有神的爱，神的爱在那里运行，充满他的爱，现在滋润浇灌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天父爸爸，谢谢你，天父爸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谢谢。我们已经完全被你的爱所占有，完全被你的爱所占有，充满了我们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在我们的你的爱在我们身体里流淌。谢谢阿爸，谢谢阿爸，谢谢阿爸。哈利路亚，谢谢。